好，弟兄姐妹平安。那的确，就像刚才纪明弟兄分享的，嫉妒是一个很隐藏、很深的一种心态。我上一个星期在讲道当中，我也讲漏了一句话。我说：“哎，的确哈，我上个星期讲那个孤儿的愤怒的时候，我很有感触；讲孤儿的嫉妒，我好像没太有感触，好像我不太嫉妒。”我刚讲完这句话，讲完了我就知道讲的不妥。结果呢，上帝在这个星期就让我经历一件事，就是在昨天。昨天我神学院的院长，到巴黎来一个教会服事，那我去接他。他在路上就跟我讲说：“哇，欧华的几个学生，真的，我去过那么多的神学院，欧华的几个学生讲道真的是很棒。”然后他就说，安耀就是我的一个同学，现在在荷兰服侍。他说我听过安耀讲一次道，讲得非常的棒。然后他就说我又听过魏峰啊，是在西班牙服侍的一个同学，讲得也非常棒。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嘴上说，哦，那两个都是我们青岛人，哎，啊，我嘴上说那两个都是我们青岛人，我心里面就突然冒出一个声音来说，你还没听过我讲道呢。我刚一那个念头刚一出来，我圣灵就提醒我，刚当一下，哎，你不是说你没有嫉妒的问题吗？有时候嫉妒是很隐藏的，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故意去想反而想不到，但是很多细节就会体现出我们里面那个嫉妒的心。那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之前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当然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啊，有两个人，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两个人呢住在同一个在同一个街区呢，分别开了一间杂货店，就有点像我们去台湾哈，一条街有两个 Seven Eleven， 三个就两个杂货店。本来呢，这两家呢可以是和平共处的，但是呢，他们却彼此的非常的嫉妒对方的生意。看到对方那边人多一点的时候，心里面就愤愤不平。结果呢，他们就开始在生意上展开一些恶性的竞争啊。如果有客人听说那边有什么东西便宜呢，他就故意压低价格，然后呢就说他那个产品怎么怎么不好，反正故意恶性的竞争。慢慢发展到后来呢，他们关心对手的成败更胜于对自己生意的关心，处处去打听对方的情况，处心积虑哈，绞尽脑汁的想要把对方挤垮了。哪怕只是多做了一笔生意，多赚了一笔买卖，他们都想要急不可待的向对方炫耀一下。结果呢，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天使就来到了张三的梦中，对张三说：“哎，张三，我要成全你任何一个愿望，你说吧，你跟我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不过呢，有一个附加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无论你求什么，我都会给你。但是呢，我会给李四。”是张三李四啊，李四双倍的你的愿望。张三听了以后呢，就一直在想了半天以后呢，就咬着牙狠狠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你就弄瞎我一只眼吧。哇，大家有笑的，其实的确是个笑话，但是其实我看到笑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心里面有一丝寒意？哇，原来嫉妒会这么的可怕，嫉妒会使人失去正常的理智。如果不加控制，我们就会做出伤害对方的行动，其实结果更加是让自己失去本来我们应该拥有的祝福。 该隐就是因着这样一个嫉妒的心态，他不能够接受上帝对弟弟亚伯的喜悦，结果就出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上一周我们分享了，上一周我们分享过嫉妒的原因，骄傲和争竞，我们也分享了嫉妒带来的后果，有嫉妒使人陷入苦毒，嫉妒使人抵挡真理，嫉妒使人失去控制，嫉妒使人产生纷争，嫉妒使人偏离目标。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一部分，前面讲了那么多，那我们最关心的应当是如何胜过嫉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要在那个投影片里面，约翰福音3:22-30，22-30，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事以后，
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旷野间而门也施洗，因为那时以后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狱，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被那
那施洗约翰是一个伟大的，施洗约翰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向犹太人传讲悔改的信息，他的侍奉非常的成功，各个阶层的人，整个耶路撒冷各个阶层的人都跑去听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那大量的人呢，因着施洗约翰的服事就悔改，接受了悔改的洗礼。那更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就跟随了施洗约翰，成为施洗约翰的门徒。然而事情有一点开始转变，当耶稣开始公开侍奉的时候，很多人转向去跟随耶稣，去接受耶稣的洗礼。那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们感受到他们老师的地位开始动摇，他们开始嫉妒耶稣的侍奉，于是呢，他们就跑去找他们的老师，找施洗约翰，仿佛呢还带着一点怨言，说，老师啊，你总是为那个耶稣做见证，你看现在人们都跑去他们那边了，来跟随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了。施洗约翰的门徒们开始根据耶稣的侍奉来评价施洗约翰的侍奉，门徒们把一个比较放在了施洗约翰的面前。 门徒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讲到耶稣，他把一个比较摆在施洗约翰的面前。哇，施洗约翰一看说，的确很多人都跑去跟随了耶稣。感谢神，施洗约翰没有因此而心存嫉妒。他对门徒说，若不是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施洗约翰对于人的成就有非常清楚的认知，他知道若不是上帝赐予的，人根本不能成就什么。是上帝的主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我们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信息，但是我的确要告诉大家，是上帝的主权决定了什么人站在什么位置上。你再怎么嫉妒习近平也没有用，他就在那个总主席的那个位置上。在你生活当中，你再怎么记认为说他怎么能做我的老板，他怎么能做我的主管，没有用。上帝的主权把人放在该放的位置上，是上帝的主权决定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取得成就。当然我不是讲说我在侍奉方面取得成就，而只是对比我的心态。我以前很想在做生意方面取得成就，但是神就是不让我取得成就，怎么逼就把我逼到这个服事的面前。不是我们能够决定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取得成就，是上帝的主权，也是上帝的主权决定了我们工作的影响范围。如果我天天想着肖湘修他的教会6000人，哇，我就不用过了。很多人当我们光想到别人的影响范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自怜，说啊，为什么人家有6000人，我才60人。上帝的主权决定我们站在什么位置上，上帝的主权决定我们在什么方面取得成就，上帝的主权决定我们影响的范围有多大。所以当施洗约翰看到人们涌向耶稣的时候，他不会错误地认为耶稣在用不诚实的方法吸引人，他也不会错误地认为是耶稣的门徒用手段偷走了他们的人，他只是认为是上帝将这些人赐予了耶稣，是上帝将这些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使他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当中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当然那个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是我们要建立一种心态，不要总是有些事情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他做了什么手脚，是谁谁谁怎么样。很多的时候那是上帝的保守，上帝保守你离开那个不是属于你的范围。有些人离开了，有些的工作离开了，有些的生意离开了，很有可能那是上帝的主权，很有可能上帝从你生命中拿走一些的东西是为了赐予你更多的属于你的东西。所以施洗约翰甘心接受上帝的主权，这使他心存谦卑地活在自己的使命里。施洗约翰没有因为看见说哦，耶稣施洗那么多他就灰心失望，他就不做了，没有啊，这不影响他，他仍旧继续他施洗的工作。 接受上帝的主权，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人的努力，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人的责任。明白上帝的主权，明白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带领，只会让我们更努力地去回应神的呼召，并且在我们取得成就的时候，我们会明白这是上帝的赐予，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保罗这样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没有任何的成就值得自夸。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让我知道我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神所赐予的，这就会使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可以使我们专注在上帝赐予我们的东西上，而不是去专注于上帝赐予他人的东西上。所以感恩的心会让你的焦点，什么叫感恩嘛？就想到说，哎，上帝给我这个我很感恩，上帝给我那个很感恩，所以你不会说想到别的。当然你可以为别人感恩，总之你里面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你会比较专注在上帝给予你什么，而不是整天在想说上帝没有给予你什么，而不是整天想着说，哎，上帝给了戴涛什么，上帝给了佩妮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很操心，当我们太操心别人有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为着自己所拥有的感恩，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很缺乏。当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当我们专注于上帝所赐予我们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内心的嫉妒。所以这第一点我这样讲说，因接受上帝的主权而胜过嫉妒，因上帝的主权而谦卑。施洗约翰因着看见耶稣是上帝所兴起的，因此他可以心存谦卑地接受当时的处境。施洗约翰不仅很清楚耶稣的事工的兴旺是上帝的工作，施洗约翰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施洗约翰怎么讲？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可以给我做见证。纵使在当时有很多的人来拥戴施洗约翰，有很多的人接受施洗约翰的教导，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人会说，哇，施洗约翰的讲道这么有恩高，这么有能力，这么多的罪人悔改，他一定是弥赛亚。但施洗约翰他非常清楚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不是基督，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只是基督的开路先锋。成为弥赛亚不是上帝在施洗约翰生命中的计划，上帝在施洗约翰生命中的计划就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传讲悔改的信息，预备人的心去转向跟随弥赛亚耶稣基督。对于施洗约翰来说， 做弥赛亚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对施洗约翰来说，为耶稣、为弥赛亚做开路先锋，才是他人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施洗约翰不会因为人的拥戴，不会因着自己工作的果效而偏离神的呼召。他明白自己的角色。施洗约翰因着明白自己的角色，使他没有落入到嫉妒的试探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角色吗？我们找到了我们在这个人生舞台的位置了吗？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不同的环境。有的人可能出生在商人的家庭，有的人啊，我们的那个小月姐妹向来都是心态非常健康的，每次都说我是村姑，我是养鸡的，啊，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我没有信主以前，其实我也曾经抱怨过，啊，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是工人，两个工人，他们没有办法为了我的升学，为了我的就业去找关系。我是看到别人，我以前这个事情好像还好，怎么又讲这个事，好像心里还过不去一样。我常常看到王宇说，王宇考大学的时候，他考学大学成绩比我还低，结果他去了重点大学，而我去了一个末流的、不入流的大学。开玩笑，对不？这是事实啊，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成长的环境，上帝也为我们预备了不同的才能。戴涛如果论讲话，他一定比不过我，但是如果戴涛论那个做那个程序，那我是望尘莫及。每个人的才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就如同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出戏，上帝就是这出戏的导演，在这出戏里面，他为我们安排了不同的角色。当他为你安排了那个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够用的装备，让你能够胜任你的角色。啊，我不玩电游哈，如果有人玩游戏就知道，那个玩游戏想玩得好，一定要有装备，啊，要有很多装备。上帝如果让你成为一个侠客，他一定会给你一把宝剑，啊，上帝如果让你成为一个作家，他一定会给你一支笔。总之，上帝为了让你，他是导演，他为了让你能够演好这个角色，他会给你相应的装备。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唯有我才能演好我自己的角色。因为上帝为我的一切的装备，上帝给我从小一切的装备，让我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演好这个角色。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接纳自己，当我们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想要去拼命去演别人的角色。但是呢，很可悲的是，你却没有那个角色背后的装备，你没有那个角色背后的经历，以至于你无法演好别人的角色，就像没有人能够演好你的角色一样。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一个牧师讲一个玩笑说，上帝创造你以后，他就把那个模具丢掉了，不会用那个模具再做第二个你。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特别的、宝贵的，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变成别人，我们只需要做回自己。接纳和欣赏自己，就是接受上帝对自己的创造。各位的弟兄姐妹，你接受上帝给你的角色吗？你接受上帝对你的创造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人的影响，当别人说你看那个谁谁谁她老公多浪漫的时候，我们开始偏离自己的角色，说我也有那样才能表达浪漫。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罗密欧，每个人的个性、成长背景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要努力学习，尊荣别人，学习活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但是，你表达浪漫的方式，永远不可能跟我一样。当然，我也不是很会。站在你的位置上，学习欣赏自己，学习接纳自己，那就是接纳认同上帝的创造。当你不接纳自己的时候，你就仿佛在跟上帝抱怨，你怎么又做了一个不合格品。我相信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创造都是极品，没有不合格品。我们的蒙兄都是台扁，没有巴萨布了。我想到一个人物，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叫什么？扫罗。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圣经描述他怎么样？身材高，我不够高大啊，像身材就像燕峰那样的啊，身材高大，英俊魁梧。又有领袖的魅力，带领着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百姓非常的拥护他。但是有一天，当他们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本来是一场胜仗，结果呢，他听到有妇人在唱歌，看佩妮一样很会唱歌，结果唱什么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扫罗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我只是个千千，而大卫却是万万？他忘记了上帝给他的恩赐，他忘记了他的身份。扫罗的身份是什么？王。而大卫的身份是什么？将军。你将军再万万也不过是个将军，而我虽然千千，我的恩赐不在打仗上，我的恩赐在于治理国家上。但他忘记了上帝给他的恩赐，他却只是羡慕大卫的恩赐。结果呢，作为一个王，却去嫉妒自己手下的一个将军。每当他把自己和大卫放在一起一比较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有太多的地方不如大卫，于是呢，他开始担心大卫抢了他的王位，就开始追杀大卫。嫉妒使扫罗无法享受他的成就，他本来是打了胜仗，本来是百姓都非常的拥护他，但是他无法享受自己的成就。 他渐渐从他的使命，从对国家的治理上开始偏离。他没有办法再继续自己的使命，因为他觉得说在我这条路上有一个障碍，他觉得他一定要除去大卫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因着嫉妒，扫罗无法欣赏自己，因着嫉妒，扫罗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因着嫉妒，他也忘记了上帝曾经高抹他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因着嫉妒，扫罗把他的眼光放在那些他所没有的东西上，去刻意的跟别人比较。上帝今天造我们是有不同的目的的，上帝造我们不是为了都去做一件事，上帝造我们虽然绿色很好看，这个世界如果都成了绿色，我们的眼也绿了。上帝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比赛场上去和别人竞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不是在一个比赛场上，你的人生不是去跟不同的人去比较去竞赛，你的人生只有一个竞争对象，是谁？对了，大家都很聪明，你的人生只有一个竞争对象，那个人生的跑道上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我们应当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当因着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应当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膏去成为那个最好的我，神所设计的那个我。我们不需要去借着别人的成就来激励自己，以至于我们一直活在别人成就的阴影里。我们要知道，可能我没有黄斌的这个优点，我也没有佩妮的那个优点，但是我却知道我有的一些优点他们也没有。找到你自己，你的生命中一定有你独到之处，一定有你的优点是别人没有的，一定是有你特别的恩膏是别人没有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什么意思？基督徒，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受膏者，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而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就是小基督，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被膏抹的人。圣灵给你这方面的恩膏，圣灵给你那方面的恩膏，每一个人领受的恩膏是不一样的。我们不需要去专注别人的恩膏，别人的优点，我们只需要去做专注自己的比赛。我们蒙膏抹不是去做别人要做的事。上帝给你恩典是要你去完成他对你的呼召。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一个不健康的比较的心态的里面，我们的人生就会一直处在争竞的状态，我们永远不会对自己满意。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觉得季明比我更有能力，我就拼命的去追。当我追上他的时候，我将会看见有另外一个人比他还有能力。人生永远没有追到头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攀比的心理，我今天追上他了，追上他我就看到另外一个人。 看到他，我在追。你永远，你的人生都活在要去赶上别人的压力里面，你无法享受神给你的安息。就好像我们如果想要去买车啊，我对车不懂啊，梁牧师对车比较懂。那我如果不懂，我只是看到，哎，那个人，当然我没那个钱哈，我看到那个人开了一辆红色法拉利，开起来很酷啊。当我出去那个旅游的时候，我看到我用那个30公里的速度在拐那个弯的时候，哇，那个法拉利可以用70-80迈的速度唰一个甩尾，一个漂移就过了那个转弯处。我说哇，好酷哎，我要买车，我要买法拉利。先不要说有没有钱了，假设我有钱了，我忘记了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的目的只是想要出去旅行，我更加需要的是什么？我更加需要的是一个旅行车，我更加需要的是一个有很足够宽敞的后备箱，我需要有足够的座位。虽然今天我们家只有两口，然后将来会有3口、4口、5口，所以我要有一个足够大的。你知道法拉利有时候只能坐两个人，后面是放狗的，后面那个位置是放狗的，不是给人的。所以当我不知道我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当我不知道我人生的目的的时候，我只是看到那个法拉利很酷，我也想成为法拉利，我也想要成为拥有法拉利，我会失望的。当我有一天买了法拉利的时候，上路一开就会发现，哇，怎么这么不舒服？因为那种赛车嘛，它的那个避震系统都是很硬的，你走在路上就当当的，你就觉得哇，怎么这么不舒服啊？那个出门什么都不能带，我就开始后悔。同样，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赛车，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法拉利，你也不需要去羡慕啊，我是一个旅行车，我有这么大宽敞的高度。你有你的特质，如果你想驾驶着一辆旅行车以70-80公里的速度转过一个山，那一个弯道的时候，你转过去以后，你可能就会看见一个天使对你说，欢迎你来天堂。每个人上帝造你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就是那个旅行车，你却要偏偏想要去坐那个法拉利，如果你本身就是那个法拉利，你却偏偏想要去坐那个旅行车，你的人生一定是跌跌撞撞。我们要专注在自己的比赛上，我们要专注在神给我们的呼召上。很多时候我们因着骄傲，因着竞争的心态，我们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弱点，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说，哦，原来我是一个旅行车，原来我的速度开不到300公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一个真正明白上帝所赋予他角色的人，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他会对所有人说，我不是赛车，但是我不介意，因为我是最好的旅行车。我虽然不能跟大卫一样成为一个万万级的人物，但是我会好好的去活出我的千千级的生命。 我会不断的前进，我会从900、950、990、999，我会成为一个最优秀的千级的人物。这就是神的心意。你不需要去期待成为一个不是你能够成为的人，你只需要在你的比赛上去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去回应神给你的感动和带领。上帝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是不同的。太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嫉妒？我们的嫉妒是因为我们太过留意，太过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却没有留意神对我们人生的计划。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的人生不在乎别人说你是赛车，你是法拉利，你是旅行车，也不在乎别人对你唱说戴涛杀死千千，黄斌杀死万万，你完全不会在乎。你当你戴涛听见说哦，黄斌可以杀死万万，我为他感恩，我好好做我千千的人物。当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胜过嫉妒，我们有能力不再去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路上，而放在自己的跑道上。当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人生当中，你我当中是不一样的计划的时候，我不仅可以安息在自己的生命计划里面，同样我也可以看见神的手是怎样做工在他人的身上。我们可以为着其他的人领受的上帝的恩典而感恩。如果你真的明白原来我们不需要比较，只是上帝对我们每个人带领的计划不同的时候，我们会一种眼光开始去欣赏原来戴涛是上帝的杰作啊！哎，许巍，原来戴涛是上帝的杰作。当我明白哦，原来上帝真的造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不能总是拿着陪你的标准去要求我太太，陪你可以早上6点起来给太太给老公做早餐，我不能拿这样的标准去要求王宇，因为王宇可以晚上12点一直陪我看书。当我们真的明白神在人不同身上人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欣赏对方。哦，原来他虽然在这方面不如我，不如他，原来神给他有他的那一份，那是上帝的杰作。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而不是去嫉妒别人的成就。所以第二点就是因认识自己的角色你可以胜过嫉妒，因着欣赏和接纳自己你可以经历在人生里的安息。在这一部分我要跟大家最后跟大家再分享一个事，就是我们如何来区分谦卑和自卑。学习谦卑，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谦卑去欣赏别人，但是却不要自卑。那么谦卑和自卑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牧师说的话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也蛮不错的。他这样讲说，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自卑是看自己比别人差。虽然你能不能区别不是很大，但是可以体会到一点，谦卑 是看见别人比自己强，自卑是看自己比别人差，谦卑的焦点在别人的身上，所以我可以欣赏他，而自卑的焦点是在自己的身上，觉得我什么都比不上他。耶稣是我们学习谦卑的榜样。耶稣知道自己是神，耶稣知道自己神儿子的身份，所以耶稣没有自卑。越是一个没有自卑的人，反而可以去谦卑的洗门徒的脚。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典范，一个不自卑却又能够谦卑服侍人的典范。好，使徒约翰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大家知道在圣经的里面，关于不是圣经里面，希腊文关于爱有不同的描述啊，我们常常都听过说有爱加比的爱，就是形容上帝那种牺牲的爱，有一种是菲利奥，就是一种朋友之间的爱，情感的爱，友谊的爱啊，还有一种 ethos 是指我们欲望里面的那种欲望之爱。在这个地方，朋友这个字，新郎的朋友这个字，跟菲利奥那个爱，就是弟兄之爱、朋友之爱，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让我们可以去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是彼此利用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像我当时在中国只是每一天一起吃饭的朋友，那叫酒肉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可以请到自己爱的朋友。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一个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了。中文的圣经里面我们感受不太出什么叫朋友站在那儿就甚喜了，在英文的里面 the best man 就是这个朋友， the best man is glad just to be there， 他的意思是说，作为新郎的这个朋友，作为他所爱的，他爱这个新郎的这个朋友，对他来说，他只要 just to be there， 只要站在那里，看见新郎和领袖的尊荣，看到新郎的那种喜乐，他的心就满足了，他的心就喜乐了。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四节讲到，爱是不嫉妒，爱是胜过嫉妒的终极武器。刚才讲到的前面两点都是常规武器，最后一个武器是什么？是核武器。爱是我们胜过嫉妒的终极的武器，爱就是不嫉妒。在爱里面，不是我要求我不嫉妒，在爱里面我能够不嫉妒。圣经里面讲到朋友之爱，最典范的例子大家知道是谁？对了，你看看，面对同样一个人，都是面对大卫，他父亲的态度是扫罗， 因着竞争、比较、嫉妒，他追杀大卫。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是大卫最好的朋友。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约拿丹一路帮助大卫。为什么？为什么他爸爸嫉妒大卫，而约拿丹却没有嫉妒呢？因为他们之间有爱。约拿丹和大卫因着爱的立约，他不但没有嫉妒大卫，他为着大卫将来能够取得的成就欢喜快乐。当大卫还是一个逃犯的时候，他就对大卫说，我为你开心，为什么？因为我真的看见上帝要使你做王。当你做王的时候，你纪念我们之间的友情。当在爱里面的时候，嫉妒不见了。所以 我想说，爱是一个最难讲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如果这样讲吧，当然不是一个真实的事哈。如果我跟梁牧师在这里，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有的地方我看到梁牧师很会待人接物，很得弟兄姐妹的喜爱，很多人都喜欢就跟梁牧师问长问短，我的心里面可能会有嫉妒。我说，哎呦，为什么？他是不是背后做了什么工作了？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么喜欢他？怎么我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有一天王宇也在教会做了牧师，弟兄姐妹再怎么爱他，弟兄姐妹再怎么跟着他，你觉得我会不会嫉妒？当然有的人可以，有人也会嫉妒，但是用我的个性，我是不会嫉妒。为什么？因为有爱。而我在家里面，我现在常常就逗他，我就说，哎，女博士，哎，女博士，我不会因着他的成就而心里面有嫉妒。为什么？因为有爱。当我们住在爱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真的住在爱里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人为我们做什么，我们才会喜乐。当你真正对一个人有情感的爱的时候，你哪怕只是站在他的旁边，你看着他的成就，你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就像这位新郎，他的好朋友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施洗约翰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比喻，把教会当作是心腹，耶稣是新郎。所以当施洗约翰因着爱，当他完成自己的使命的时候，他最大的喜乐不是上帝也给他一个什么名称，你是第二弥赛亚，你是什么什么，没有，他只要站在新郎的旁边，他的心就喜乐，就满足了。我真的是何等期待说，如果真的教会能有这样一个氛围多好。大家进到这个地方，不需要那个乐器敬拜弹得多么好听，不需要传道人讲得多么精彩，我们只要在这里，我们只要在这里看见神的同在，我们的心就喜乐，就满足了。当我们活在爱里面的时候，当我们住在爱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嫉妒别人，我们会由衷的去欣赏别人，我们会由衷的去祝福别人，我们会由衷的把最高的尊荣给予别人。 教会的文化不应当是彼此嫉妒，教会的文化应当是彼此尊荣，让我们懂得去尊荣别人，让我们懂得按照上帝给他的恩高，上帝给他的优点去尊荣彼此。我知道有时候不容易，我们有时候看好像很难看到某些人的优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定有。当我们真的存心带着爱去看他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学习去尊荣他。当你学习去尊荣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才会有真正的满足。当你去贬低一个人的时候，你生命里面只会有更多的苦毒。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如何胜过嫉妒。因接受上帝的主权而胜过嫉妒啊，因上帝主权而谦卑，因认识自己角色而胜过嫉妒，因接纳自己而安息，因活出爱的生命而胜过嫉妒，因住在爱里而喜乐。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这样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的价值不在乎同别人比较，我们的价值不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的价值在我们受造的时候已经赋予了我们。让我们学习看自己所当看的，照着神量给我们的，照着神所恩高我们的看自己合乎中道。当我们能够以上认同上帝的创造，接纳自己，认同自己的角色的时候，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感恩、喜乐、胜过嫉妒、肯定自己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